情绪教育员他叙述教育也是非常的圆满，而他的剑法也是非常的透彻。他解释教业啊，端正的情形就如同将心才把它分析开来一样的。他入于观法的时候，明镜如同秉持蜡烛在照东西一样的。他的言辞是急于理而已，就是他所说的言辞就跟所说的这个真理能够相应罢了，不希望的辞呈他的这个言辞。其文也浮于教而已，不果涉。他的这个文却扶持教法罢了，不果且他修饰。他也不用他所藏的来过病人家，所以在他的著作里边没有排斥的说法。他也不用他还没有达到的而随便就来说出来来盖人，所以没有凶意凭凶意私心意图的这种论调，当然就很广大的样子，实际就是十恶不侵。我们整个佛法就是三藏十恶不侵，它实际是十恶不侵的眼目，35无祖历代相传祖师历代相传35祖的骨髓，是心生年，也就是众生大的根本，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这个达到，或是虽然有做注解它不能超过于此。他或者就是四一大事之一咯，四一大事之一咯，或者曾经在净土亲自听闻佛在说法，然后他就将这个自己的意思就表现出来，根据佛意表现出来。所以他的序文是做得非常好听，人家的教理也是很透彻，所以做出的序文非常的微妙。这个就取出裴休宰相他为宗密大师做这个序文的情形。那么宗密大师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，宗密大师是西元780一直到841这时候的人，60几岁是我国华严宗的第五祖，他是唐代古厝这个地方的人，俗姓叫做和，世间都称他叫做归峰禅师，他的谥号叫做定慧禅师。在元和二年，也就西元807年，他就前往青色去应这个贡学贡举，也就是到京师去考试，想要做官就考试。路途经过遂州，就听闻道元和尚说法他在去考试的途中，然后就听到道元和尚说法， 讲经说法啊，他就随着啊，他就听法嘛，听法之后就随着出家了，就不去复考了。你看人家的根气这么好，啊，听人家一次说法，就发心出家了，不再去考，考这个官位了。好，那么并且他也说了去处切，又依此道，又依彼道缘，道缘他和尚的劝勉，参谒敬重是神会的弟子，神会大师的弟子是一座南印禅师，在拜谒洛阳的包国师的神策，元和五年入于城关大师的座下，城关大师就华严宗的第四祖，而受持华严的教学。元和十一年正月，止于终南山自具誓，自设自己发誓就不下山，在这个地方就变了藏青三年，专心的预算三年可以将一部藏经可以看完的，啊，要专心，啊，三年可以看完的。他撰作有圆觉经的科文二卷，后来入于终南山草堂社潜心修学，注册圆觉经的大书三卷，在前往士兰的归峰南楼专事，专门从事诵经修禅，一方面就是诵经，一方面就坐禅修禅，这也不错啊！看看经，有时候就这个那火气比较上升了，然后静静坐，静坐完毕，又看看经，互相调和。太和二年，真入宫中讲经，被皇帝征召入于宫中讲经。皇帝就是给他紫方袍，相国裴休跟朝野之士都受他的教法，啊，所以这里，啊，就会知道裴休是一直做密的做密大师的。不久他就请归，啊，他住的山，在会昌元年正月六日作画，在兴福塔院四天的寿命62岁，法蜡34，脱鼻之后得到舍利有数十粒，几十粒的舍利。好，这一段就过去，接着我们再看下头。彼上潜心空田，彼等就像梁舍、裴休，他们是在家众啊，他们尚且潜心哦，潜心为空田，空田就是内田，也就是佛田，三藏十二部的经典。此何顿气主身此？就是指我们出家人，我们出家学佛之人，怎么可以反过来顿难地放弃佛处一代代相传的所谓的一佛身， 国破三藏改名，六通旁晓，此则不害于道矣。假若或巧你经地论三策的教典能够改通明了，改通明白，对儒家的六经也能够旁晓，六经就诗、诗、诗、书、易、礼、乐、春秋，这个就是六经，对儒家的六经也能够旁晓，也能够知晓。那么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妨害我们修学圣道了。假如不如此，你放弃了佛法的经典，我们放弃了佛法不好修学，而专心一意的往外学去公演，那就本末倒置了，这个就会害道的，会害道。必须我们三藏已经改名了，那你六经要旁晓，要度化广大的众生，不妨如此，这样子的话不会妨害我们修学圣道，否则的话会妨碍的。接着下一下头说，通慧曰，通慧是谁？通慧就是湛林法师，湛林法师，通慧是他的嗜好，他的嗜好。那么湛林法师我们也介绍一下，他是西元919年一直到1001之间的人，宋代的学生，宋代的僧众了，是浙江德清这个地方的人，俗姓叫做高，高尚的高，出家在杭州的祥符寺，受去主戒之后，他就广博地涉猎三藏的教典，尤其他也是精通于南山律的，所以在谈论之间持风持辩是很宏泛的，就很宏大，那么就能够很放任的随意的可以促成其他人的论风，他跟人家在辩论一下子就可以促成对方的这个论风。时人当时的人就用律府的名号来称誉他，律府称为律府。他又旁通儒道二家的典籍，对儒家的道家的这两家的典籍也都旁通哦，文辞也做得非常好，所以他的声誉一天一天的高尚。比如说当时王侯名士的仰望仰慕恭敬，五月遣冯叔倾慕他的德恨，所以就请他担任两侧的僧统，两侧的僧统，僧统就等于比如现在的比如佛教会的会长之类的，又是给他，是给他明义中文大师的称号。后来 宋太宗也是很礼遇他的，对他也是礼遇有加评。在太平兴和三年，西元978年，就是赐给他通号大师的称号，所以这里叫做通慧院，就是通慧大师，就是指湛灵法师。他在咸平四年入籍，世间的寿命83岁，生平的著作是颇为丰富的，就如同宋高僧传等等。宋的高僧传就是他老人家做的。